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我们一年一度的预测之书又来啦。那今年的预测之书呢，还是在1月1号，也就是一周之前刚刚出版，副标题是《1000天后的世界》，这是预测之书系列的第二本。那去年2025年呢出了第一本，今年2026年呢又出了这新的一本。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呢，我也有读到这本书的样书，感觉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跟去年相比又更上了一层楼，所以呢也想要第一时间呢把它分享给大家。上一本预测之书呢是给了我们50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好消息，那这一次的预测之书呢主题就更加的聚焦，这次是有37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在这本书里预测 AI 会让1000天以后的世界变成什么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除了 AI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1000天，为什么偏偏是1000天呢？这本书的编纂人罗振宇在序言里给出了一个回答，他说如果把时间拉长到5000天、10000天甚至更远，那是理论家和小说家的工作啊，可以尽情的展开想象，但是1000天不一样，1000天也就是差不多3年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呢，真正的行动者和实干家就已经下场了，手头正在推进的事情应该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可以接受检验了。换句话说，1000天这个时间尺度呢不是用来做科幻的，而是用来做预判的。这些预测呢，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实干家们，也可以说就是正在听这个音频的朋友们，你们，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情的延伸。另外呢，书里何菜头老师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叫 AI 缓冲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 AI 时代真正席卷之前，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公平地拥有3到5年的宝贵缓冲期，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学习、探索、调整、适应，好让我们在 AI 时代真正到来之后还能够在新的世界里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好，那么这本书里呢把对未来的预测分成了6幕啊，就像一出大戏一样啊，是有6幕，分别是工作与组织、教育与成长、医疗与健康、创作与表达、生活与服务、产业与趋势。这6幕的内容呢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会分2期来讲这本书。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先来聊第1幕和第2幕，也是书里面占篇幅最多的2部分，就是工作与组织还有教育与成长。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工作与组织。那在这6幕大戏里面，这第1幕可能是最让现在的人们，尤其是成年人焦虑的，它直指一个现在许多人都在问的问题，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虽然说这个问题呢从 ChatGPT 出现以来已经被讨论了无数次，但是我确实发现每隔几个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都在更新。那去年的预测之书里面呢也有答案，但是今年这本书里的回答它明显更具体、更可见、更接地气了，尤其是它是针对未来1000天，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在描绘一些很长远的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的途径。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一听。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80%，这是什么呢？这是商业观察家蔡玉在这本书里预测的，到2028年，也就是大约1000天之后， AI 在中国的普及率会达到80%。那这个数字呢，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有官方文件的支撑的。2025年8月的时候呢，国务院印发了一份重磅文件，叫《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这份文件呢给出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过70%，到2030年普及率要超过90%，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也就是普及率100%。那按照这个规划的话呢，28年的 AI 普及率达到80%，它就是一个合理的 的推算。而且这个 80% 它不是说 80% 的人都会用起 AI 啊，而是说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这些重点领域里面，80%的项目和工作都会用 AI 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可以说到时候 AI 会像现在的水库和电站一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那这里还有一个提醒，来自携程创始人经济学家梁建章，他说呢，3年后 AI 的水平会比今天高得多啊。今天我们可能已经觉得 AI 啊很多地方很厉害了，但其实它还很初级、很粗糙、很不安全，就像是当年我们刚开始用一些门户网站，比如搜狐啊、雅虎啊等等，可能觉得啊信息量巨大，速度惊人，但是如果你站在现在回头去看，就会觉得当年的一些互联网门户简直就是小儿科，很粗糙，对吧？而3年之后的我们看今天的 AI 也会是一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今天的 AI， 而是3年之后的那个更强大、更成熟、更深入的渗透到各个角落的 AI。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显然就更加无法回避了，到不久之后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那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是看到书里面专家学者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比如说生涯规划师古典老师，他在书里呢首先讲了一段历史，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史。那个时候呢，煤矿开采的需求激增，矿场就开始大规模的雇佣童工。那在不少的家庭里面，孩子的就业率甚至高于父母，为什么煤矿业这样的偏爱童工呢？原因当然非常现实，就是在没有劳动法保护的那个年代里，童工的工资它只有成年工人的1/10到1/4，但是他的工作时长却可以和成年人一样长。而且因为当时随着技术进步嘛，很多重活它都可以被机械接管，那其实简单的那种机械操作不需要很多体力，孩子也可以做。再加上当时有些矿井里面的一些巷道的空间非常的狭窄，它只有孩子能够钻得进去，所以当时童工现象就特别普遍。但是这反而是拉低了社会的平均工资，也让很多儿童没有时间去上学，它就变成了一种贫穷的恶性循环。直到后来工厂法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陆续的出台，这个童工问题才逐渐的得到缓解。又过了30多年，随着工业革命持续的推进，新产业、新岗位不断的涌现，就业机会慢慢增多，人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整个过程花了近50年，也就是差不多2代人的职场生涯。那古典老师讲这段历史呢，是想提醒我们一个冷冰冰的现实，就是技术进步它总是优先服务于效率，而不是公平。所以他说，在短期来看呢，这个 AI 进入职场带来的冲击，其实和当年童工挤占成人岗位的这个逻辑很像。你看 AI 比人便宜，而且不知疲倦， AI 让很多传统职业技能迅速贬值，所以从3年这个尺度来看，就是会有很多岗位会被 AI 取代。不过呢，他这里给出了更有价值的提醒，就是 AI 对于不同层级的职场人，它的冲击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分层来说啊，对基层来说，它对一些基础工作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就像是当年机器替代手工业者一样。那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传统的职业阶梯，可能就是，毕业之后我是一张白纸，然后进了一家公司，找一个带我的人，一个师傅啊，踏踏实实的在基层干个3-5年，把本事一点一点的学起来，再逐渐的往上走。但是呢，现在这条传统的职业阶梯它就在迅速的失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一整套预先设计好的那种标准化的工作流或者 AI 智能体，它就能够接手大部分那种技能交付和经验传承的工作。那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呢，从另一方面也是有好消息，就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的你成为一个 AI 工作流的驾驭者、检验者甚至创造者，而不是被它驾驭的人，那可能你的晋升速度反而会更快。 那再来说中层，我觉得这可能是古典老师最尖利的一个提醒，就是中层很可能是 AI 时代被裁的最狠的一批人。这也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见解，我之前确实也有看到有人讲过类似的说法，而且有一些研究，比如说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机构 Gartner， 他预测到2026年，20%的组织会用 AI 来扁平化组织结构，砍掉一半的中层岗位。那为什么大量的中层会被 AI 替代呢？管理学通常把管理拆成四大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但是在现实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中层他的职能并不是主要在干这些，而是被简化成了上传下达。那你可能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层领导啊，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开会，然后他用下属做的 PPT 向上汇报，再把上面交代的事情分解给下面的人啊，年底呢再根据这个听话程度啊、完成度啊等等给下面的人评绩效、分奖金。但是至于真正的这个管理的职能，很多中层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承担起来，并没有很好的去发挥一些领导艺术嘛，或者是领导力这些。但是我们想一下啊，这种他现在干的这种上传下达的事情， AI 能做的比人好多了呀。只要你给他目标和资源，他就能够帮你设计实现的路径，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配工作，实时的追踪进度和质量，甚至他能够自动的预警风险，他能够24小时不断的监控啊。所以在做这类工作的中层可能是最容易被取代的。我们再来看高层，从高层的视角看呢，这个问题就会更复杂。就是 AI 一边可能替高层解决了大量的技术和业务难题，但是一边呢，它又抛出了一些更棘手的新问题，比如说一些技术和构想，它怎么能够落地成为可行的商业模式，能够跟有血有肉的人去交互的商业模式，还有个人价值、伦理原则和算法效率之间怎么平衡啊等等。而且呢，当 AI 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具体业务问题被快速解决的时候呢，反而会对这个高管的感知力啊、人文素养啊、价值判断力啊这些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看，他们需要调动 AI 算力，调动外部的专家团，他们要在多种的模型、多方的意见之间需要做出一个复杂的价值判断，就是哪些东西对于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来讲是最有价值的，他需要进行这样的批判性思考和抉择。所以呢，高层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必须要主动升级才能够适应 AI 时代。那反过来说，具有这些能力的人，他也可能在3年后会更容易去成为一个高层管理者。所以呢，总结来说呢，古典老师认为技术进步确实会在短期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只会上传下达的中层，以及那些还没有学会驾驭 AI 工作流的基层。即使是高层，如果你没有主动升级自己的能力，可能也在将来没有办法驾驭新的难题。这个看起来呢是让人比较忧心的视角。然后呢，另一位老师，计算机科学家吴军老师，他也提出了一个让人比较乐观的视角，就是他说未来会创造出无数今天看起来不必要的工作。哎，即使是3年这个维度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哦。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苹果2008年苹果刚开始自研手机芯片的时候呢，他的团队只有40-50名的工程师，然后当时的设计工具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强大。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的规模已经是上千人了。还有比如说谷歌的安卓系统，早期他们做的时候呢，核心开发团队也就是10来个人，但是现在呢，谷歌内部安卓的核心团队它都已经是上100人的规模了，外围的人更多。如果再把开源社区的贡献者算上了，参与人数几乎就是难以统计。那所以呢，这就指向了技术演进过程当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规律，就是技术越进步，其实需要参与的人反而越多，而不是越少。因为技术每向前一步，都会带来新的功能、新的流程、新的合规要求、新的内部协作啊、新的版本管理、新的测试体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过去根本不存在的任务，也会带来过去根本不存在的岗位。那比如说，再看一个例子啊，微信刚被开发出来的时候，团队规模也就是几十人， 现在也是有上千人，而且是文科理科生都有，将来可能会有更多。那吴军说呢，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就是在提高原有的工作效率的同时呢，也会增加一堆原本可有可无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呢，其实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呢，其实总就业人数都没有减少过。好，那么两种声音，一个偏悲观，一个偏乐观，谁对谁错呢？其实他们都对，因为他们侧重的是一个复杂结构当中不同的观察视角嘛，而且他针对的也并不是说所有人的情况，所以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在这三年的 AI 磨合期当中，要对自己做哪些方面的提升，才能更好的适应这个新的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找到适配自己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一些比较有共识性的观点啊，比如商业观察家蔡玉，他在书里描绘了一个2028年的场景。2028年的一名普通的员工王富贵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了。对外呢，他是 AI 王家班的工长，负责承接企业项目。对内呢，他是 AI 王家班的架构师，他手头管理着5到10个不同功能的 AI 智能体，有商业分析师，有客户沟通专员，有内容创作者，有财务管理助手，甚至呢，可能还有私人医生。那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理解公司的战略意图，然后呢，把任务分解分配给他的 AI 工作组，最后呢，审查执行结果，并且最终交付。在这种模式下呢，王富贵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部门，他的 AI 工作组能够完成原本需要整个团队很多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他手下的这些智能体对于996007毫无怨言。哎，那既然如此，老板还雇人干什么呀？难道他不能直接给自己的 AI 班底派活吗？蔡玉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完全没有人类员工的这个纯血 AI 原生公司呢，长期来看确实可能出现，但是在2028年这个中期节点上面，一方面呢是技术制度等等各种基建还没有到位，另一方面呢公司仍然需要自然人为的决策去承担风险和责任啊，毕竟呢智能助手们他们不能去签劳动合同，也拿不到工资和奖金，他也无法为这个决策结果担责。所以呢，王富贵之所以仍然受雇于一家公司，是因为他承担着判断风险，就是他要决定是否要信任 AI 生成的工作成果。而这个公司老板呢，承担的是组合风险，也就是是不是要信任王富贵、张富贵、刘富贵这些 AI 工长。所以呢，虽然可能就是听起来有点心酸啊，但是这样看来，职场人的一个最无法被替代的竞争优势，可能还真的是有坐牢的能力。那这整个过程看下来呢，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感觉到它跟今天的装修市场很像，无论是瓦工、电工还是木工，出问题的时候呢，你找的永远是那个工长，工长是那个担责的人啊，这就是 AI 工长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好，那么要做好 AI 工长这个角色呢，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关注和发展自己的哪些能够凌驾于 AI 之上的能力呢？这个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佳给出了3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及上一本预测之书里面也有不少人提过，就是大同小异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啊。第一呢，就是人类的创造力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而这个创造力呢，就类似于我在不树高科 Talk 那边放的那期跟吴晨老师的对谈里面啊，我们讲到2049这本书嘛，那个书里面就讲到大写的创造力，就是那种突破式的创新，破坏性的创造。那当前 AI 它擅长在现有的框架里面去优化解决方案，或者是进行一些组合式的渐进式的创新，那这些它算是小写的创新。但是如果是做一些突破性的创新，就是大写的创新，比如说像爱因斯坦那样啊，从0到1提出广义相对论的那种转型式的创新，它仍然是人类独有的领域。 还有第二个方向，就是价值判断和伦理决策的最终裁定权仍然需要掌握在人类的手中。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 AI 它可以生成很多东西，但是呢，哪些东西是有用的，是能够为我的什么目标服务的，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价值、多大的作用，这些是要靠人类自己来判断的。而 AI 它没有自己的目的，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做这些判断。以及呢，现在大家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AI 生成的文字啊、图像和音乐，它还有很多无意义的幻觉和错误的成分，我们就必须要承担审美与逻辑把关的责任，对这些原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创造，让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对我们来说富有意义的整体。还有第三个方向，就是在人类的所有能力当中，情感劳动和情感关怀是人工智能最难替代的。啊，现在大家看到，如果你跟豆包啊等等一些 AI 应用去倾诉你自己的一些情感上、情绪上的问题，它是能够似乎跟你共情，然后给出劝解你的一些话。而且我发现甚至他的沟通是很符合很多书上都说的那种什么非暴力沟通啊等等的这些方法的，他是很有套路的。但是呢，我们心里也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共情能力和情感体验，他给到的虽然说很周全，但是相比于这种周全的 AI 回答来说，我们还是更渴望那种来自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情感安慰和情感链接。所以你还是会觉得来自身边朋友的那种安慰和看法对你来说触动是最大的。也正因为这样，就是那些有人情味的东西，它在 AI 时代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宝贵。另外呢，从科学作家万维刚的回答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再提取出一点补充。他说，当智能成了底层日用品，你想要脱颖而出，就得靠一些更稀缺的能力。比如说，其中有个能力是你能定义多大的任务。你可以带五个 AI 助理一起做任务，但你需要先定义任务。那公司哪个问题让你解决，你能不能大致规划一番啊，把它变成具体的任务呢？这里面就要涉及大量的微决策，比如说动用资源的上限，涉及谁，已知哪些关键信息，未知哪些关键信息，任务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判定标准是什么，触发阈值是什么，有没有绝对不能碰的边界，怎么样去协调办公室政治等等等等，这些都取决于你对于你自己公司业务的深刻理解。没错，就即使说 AI 的智能比我们强，那我们也得对业务、对上上下下的人和事儿有基本的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些理解变成指令去告诉 AI， 它才能做出那个对的事儿。甚至呢，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默会知识的，但是这些默会知识 AI 是没有的。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系列的挺搞笑的短视频啊？我大致的复述其中的一个吧。郑校长跟副校长说：“哎，副校长，你来看看窗户外面，咱学校这几个孩子球打的是真不错呀。”副校长说：“打的是真不错呀。”然后呢，他回头就跟教导主任说：“你去跟外面那几个打球的男生说一下，换个地儿打，校长正午休呢。”然后教导主任就马上就给班主任打电话说：“小王，你们班学生怎么回事啊？人校长正开会呢，你们学生跑人家校长楼底下打球去，快给他们叫回来。”哎，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一步一步的都有默会知识呀？虽然说这个例子比较极端，比较搞笑，但是每个组织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些所谓的默会知识，这些也是只有人才能知道的。还有一个啊，更高级的能力是你能发起多大的主动性。有的时候没有人觉得那是个问题，你能不能先指出那个问题？你对于市场有没有什么超前的感知？你对什么是未来的好东西有没有让人信服的构想？你能不能在本来没事的地方提出一个事儿来让大家做呢？这些也还是我们人类的特权。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特权以及特殊的能力呢，我觉得作家何菜头他在这本书里面说的更具体，因为他把这些所谓人类的特权和能力具体化成了五种角色。第一种角色呢，是能够正确下达指令的人啊。如果呢你心中已经有了一幅好的图景，你也知道怎么样下达指令，那么 AI 能够帮你很高效的实现。第二种角色呢，是能够问对问题的人，这就是人们经常 常说的在 AI 时代，一个好问题比一个好答案要更加宝贵嘛。第三种角色呢是看门人啊，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 AI 的幻觉啊、胡说八道啊那种现象仍然会时不时的出现，所以呢对应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就需要 AI 的看门人，也就是能够识别 AI 胡说八道的人。第四种角色呢是执行者，不管是发生在办公室格子间里，还是电脑屏幕上，还是你的手机屏幕里的所有的东西，它最终都要落到现实生活中。那这具体的中间要去跟哪些人去协调啊，要执行哪些默会的知识，当然还是要靠现实当中的人去做，这就是执行者。第五种角色呢是真正可以负责的人，这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说了啊，有点心酸，但是可能也很现实，就是人类相比 AI 一个最无法替代的就是我们能够担责，这也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安慰吧。我们可能未来的角色都会是一个一个可以担责的工长。那么除了这些角色的变化呢，工作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到呢，以携程为代表的一些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公司近些年来也在积极的逐渐的尝试3+2的混合办公模式，就是每周3天到公司，2天居家办公啊。那结果呢，这个实践结果表明他们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下降，但是员工满意度也明显提升了。哎，毕竟我们之前其实就讲过的，在幸福感统计里面，对于打工人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没有之一就是这个通勤时间了。那不仅呢员工的幸福感有提升，而且城市的通勤压力也会有所缓解，也有助于节能减排。从家庭的层面看呢，每周能够有多出2天在家里的时间，就意味着员工他可以把原本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和精力呢多多的用来比如陪伴孩子啊，分担家务呀，去减轻家庭当中一些主要照护者的育儿压力和家务压力。那男性呢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日常的照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比如职业女性生育还有职场发展之间的这个矛盾。那这种工作方式的转变呢背后当然要靠 AI 和通信技术的支撑。那如果说在未来呢越来越多的公司里都能够实现这种啊几天坐班几天居家的工作方式，那对于咱们广大的职场打工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图景了。当然还有像古典呀、蔡玉啊等等很多老师也都提到，在将来超级个体啊、一人企业会越来越多，这个趋势呢显然也是一个大家近年也正在看到正在发生可以预见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之后呢我还有计划单独的讲一本关于这个趋势的比较具体的书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展开说。那生涯规划师古典老师呢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到时候自我和关系将变成一个人最核心的生产力。那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有一个真实的可信的丰富的人际网络，你就会比较容易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接入新的机会啊。无论这种网络是家族啊、行业协会啊、职业社群啊、朋友圈呀、还是各种线上社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个互信的人际网络里获得信任，建立可持续的合作关系。那他说呢，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职业发展顺利的人大多会长期的做3件事儿。第一件事是在线上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让别人知道你自己的哪一块值得被记住。第二件事呢是主动展现自己独特的活人感，而不是躲在一些千篇一律的人设模板后面。然后呢第三件事就是在线下你去持续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建立真实的关系，可以跟更多真实的人去一起讨论啊，我们可以合作做点什么，并且呢把事情推进下去。古典老师还提到呢，在未来的3年，很多人会转而追求不内耗的钱以及热爱的钱，就是他们更愿意在相对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有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里面去深耕，去获得一份不用过度的透支自己的身心的工作。跟以前的那种在高压的环境里面用健康和时间换得一大笔钱相比呢，这种相对健康不内耗的状态会对很多人更有吸引力，所以呢，赚不内耗和热爱的钱可能会成为未来多数人的一种主动的选择。这也很像罗振宇老师在跨年演讲上面说的一句话，就是 AI 让人更能够成为人。 那其实这也很像心理学家荣格说的，就是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是忙着繁衍和延续生命，到了中年呢，我们的心灵会踏上第二旅程，就是重新关注自我，追问我这一生真正的灵魂召唤是什么。那我们人类的文明也走过类似的路径嘛。那过去的2000多年呢，我们发明了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推动这个生产力还有物质财富的极度的扩张。那 AI 呢，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之上诞生的，它也像一个我们人类文明孕育发展的过程一样，而这个 AI 就像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孩子。而现在呢，这个孩子他在快速的吸收人类积累的知识与理性，眼看着就要超越我们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人类文明呢似乎已经完成了前半程的这个生育的任务，所以在认真对待这个孩子的同时呢，我们似乎也应该逐渐地踏上第二旅程，就是把目光投向自身，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这个物种的真实追求和使命。那未来的人类文明是这样，可能未来的职业世界也会是这样。好，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书里这专家们也是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啊，我把它们整合一下，我们来说五个方向。第一呢，是培养自己的全局意识，要增加自己摄入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构建自己理解世界的图景。这话其实听起来有点虚啊，但实际上它很实在。什么叫全局意识？就是你不能只盯着自己手头上的那点活，你得知道你的工作在整个业务链条里面处于什么位置，你得知道公司的战略是什么，你得知道行业的趋势是什么，你甚至要知道自己现在在这整个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在这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当中，你攫取哪些信息对自己是有用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 AI 工长，你才知道该给 AI 下达什么样的指令，你才知道该让 AI 去做什么。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认知也外包给 AI。 我最近经历以及看到的一些事情让我确实深刻地感受到，认知真的很多时候是可以救命的。 AI 它的确是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一些信息，但是如果说这些不能内化成你自己的认知，那么当你在跟现实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更加重视所谓大脑健身房，去把一些创造性的独立的思考的挑战更多的留给自己，有意识地锻炼我们自己的大脑，因为你自己的认知是别人带不走的，也是没有办法外包的。那为什么刻意地锻炼大脑会越来越重要，以及怎么锻炼大脑，我们在后面讲教育成长那一趴的时候还会重点地讲到。还有第二个行动方向是尝试组建自己的 AI 班底，或者换句话说，现在就要逐渐的把自己当成工长来跟 AI 相处与磨合，这是我们当下立即就可以做起来的。我记得在去年的预测之书里面，他就有提过一个建议，我觉得在当下依然是很实用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想一想，我现在的工作流当中哪些部分可以让 AI 主动的介入进来，即使可能说你觉得现在 AI 对你的这一块的提效并不多，那你也可以尝试这样去做，因为这样是在进行一种适应未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上的转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能够越来越好的练习我们前面说的那五种角色啊，能够正确下达指令的人，能够问对问题的人，能够发现 AI 问题的人，最终在现实世界执行的人，以及能够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好，第三个方向呢，就是锻炼自己的人类特权。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人类特权，比如承担责任的能力，定义任务的能力，发起主动性的能力。这些能力呢，都不是 AI 能够替代的。而且这里要注意啊，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更深一步看到的是，这些能力的背后是你的品德、你的心量、你的审美、你的声望，这些都不是说比如说你考个证书或者是读两本书就能够有的，必须要在真实世界里面日积月累才有。所以呢，也不要只盯着技能的提升，也要关注自己的品格和声望的积累，你的信用记录、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价值判断力，这些都是你在 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个方向呢，是在 AI 无法完全替代的领域做准备啊，这个很显然啦。比如说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那些需要共情、需要连接、能够帮人获得安慰和信念的工作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情感劳动和情感关怀是人工智能最难替代的。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工作很容易被 AI 取代，那你可能需要考虑转型。而一个可行的门槛比较低的方向，就是往那些需要真实的情感、需要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地方去发展。而且古典老师说的那个趋势也很重要嘛，就是自我和关系将变成一个人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个我的确是在这本书里看到不止一个专家学者建议，就是不管是你现在本职工作是在做什么，你都可以尝试在线上去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去跟更多的真实的人建立连接，以及在线下也要尽可能多的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建立真实的关系。好，第五个方向呢，是重新定义你和工作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未来三年很多人会转而追求不内耗的钱以及热爱的钱，职场不会是工作的唯一选择。那我们这代人呢，从小就被教育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要在一个公司里面一步步的往上爬。但是呢，在 AI 时代，这条路可能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你可以成为一个超级个体，你可以成为一个艺人公司，你可以在多个项目或者是多个摊子之间自由的切换，但关键是你要找到那个不让你内耗的工作，找到那种你真正热爱的工作。而且就像荣格说的，在未来我们的心灵会踏上第二段旅程，这个旅程呢，不是关乎你赚了多少钱、升了多少职，而是关于你找到了什么样的意义，你真正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想用蔡玉老师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我们对这第一幕的工作与组织这一部分的解读，就是不怕 AI 太强，怕的是你忘了自己能给世界带来温度。AI 当然可以比我们更聪明、更高效、更不知疲倦，但是呢 AI 不能代替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们的情感、判断、创造力、责任感、温度，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那1000天后的世界呢，它会是一个 AI 和人类协作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被 AI 替代，而是会和 AI 一起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这三年呢，就是我们的准备期和缓冲期，好好利用这个缓冲期，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在未来能够与 AI 很好的协作，能够承担责任，能够给世界带来温度的人。好，说完了工作与组织呢，我们来聊聊教育。你看我们刚才说 AI 对成年人的冲击主要是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对吧？但是对孩子的冲击其实是更深更隐蔽的，因为它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下一代的大脑。天使投资人李笑来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判断，就是未来三年家长们要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一场未成熟大脑的保卫战啊。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认知卸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挺懒的，就是当他发现有一些原本需要我自己很费力气处理的任务，现在我可以交给外部的一些工具去替我干了，那他就会倾向于把这部分功能从自己的系统里给卸载掉。就像你手机里的 APP 不用了就卸载，对吧？大脑也是这样的。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工业革命。当年工业革命呢，就是让人类的体力整体变弱了，因为不用再干那么多体力活了嘛。那 AI 革命也可能会让人类的脑力出现类似的变化，就是可能绝大多数的人的脑力会变得越来越差，然后自主学习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并不全是这样啊，那一小部分还在自主学习的人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强。就像工业革命之后，虽然说人类普遍的体力在变弱，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关注体能训练的人，他们的体能是比工业革命前的那些体能前5%的人要强上很多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一口气做上万个俯卧撑，这是工业革命之前没有出现过的。这个趋势就叫做弱者越弱，强者越强。那 AI 革命之后，人们的脑力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趋势。而在孩子的身上呢，这个效应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显，因为孩子的大脑还没发育完全嘛，它可塑性特别强，一旦 AI 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很容易就会想，哎，既然 AI 能解题，那我解题还有什么意义？既然 AI 能翻译，那我学外语还有什么意义？一旦被这个念头说服了，他们可能就很难再回到专心学习的状态了。可问题是，这些学习挑战任务，它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比如尤其是学外语，李笑来老师用了一种说法，就是语言文字任务，尤其是外语，它相当于大脑的有氧运动，就像是跑步对于身体健康很重要一样，学外语对于大脑健康也很重要。所以呢，也真的很建议大家，就即使你的工作当中不怎么能够用到外语，你也可以平时多听一听，比如说英文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或者是自己有意识的学一学英语，背一背英语单词，其实这是在锻炼你的大脑。而且这件事情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是你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还是职场人甚至是老年人都可以去做的。我们公司里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英语打卡群，这其实也类似于一个大脑的健身群了。另外呢，书里还提出了一个大脑健身的方法，就是刻意训练你的阅读耐力。什么是阅读耐力呢？就是你能持续的阅读多久。我说一个可怕的数字啊，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长已经缩短到100秒以内了。100秒是多久？就是只有大约1分半钟，也就是一个短视频的长度，甚至还不到。所以在这种趋势下，锻炼你的阅读能力非常重要，因为锻炼阅读能力就是锻炼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而且李笑来还补充了一点，就是想要从人工智能那里获得最大的受益，前提不是说阅读理解能力，而是阅读耐力。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理解不了，你可以继续问 AI 嘛，但关键是你能阅读多久。哎，那 AI 给你出具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你能不能坐下来认认真真的思考这个报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呢？那书里还提到一个趋势，叫福林效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呢，多个国家的平均智商得分啊，大约每过10年就会整体提高3分左右。为什么会这样？更本质的解释呢，是扫盲工作的成功。说白了就是人类整体的这个识字儿啊、阅读的能力在提升。但是呢，近几十年，就是20世纪末以来，这个趋势反过来了，智商得分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下降。从这个曲线图来看，我们人类平均智力的一个巅峰是什么时候？是在20世纪末，也就是大约30年前了。为什么？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阅读时长一再被压缩。你看，先是电视，然后是游戏机，然后是电脑，然后是手机，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轮番的登场，它对我们阅读耐力的冲击也越来越大。所以呢，对抗这场脑力危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刻意训练你的阅读耐力。怎么训练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每天你拿出固定的一段时间来做精读。注意啊，是精读，不是浏览，你要一字不差的去阅读。然后呢，你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尽可能的逐渐拉长你这个不间断阅读时长，另一方面呢，逐步提高阅读材料的难度。这件事呢，你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做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但尤其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收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的大脑可塑性这个时候是非常强的，坚持3个月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提升，坚持半年你就能够把这份训练的成果给固化下来。也就是说，能够对孩子的大脑做一个永久性的升级。这里呢，我也补充一点我自己的体验。我现在呢，最近也在刻意的练习我的阅读耐力，因为我确实这2年会发现我的注意力的集中时间也在变短。所以呢，我这一年也在有意识的去尝试做这件事情。我会用番茄钟的方法来读书。我把每一次的专注阅读的时长逐渐的从15分钟延长到20分钟，到25分钟再到30分钟，然后呢再休息5到10分钟。注意，我用来做这个阅读训练的书都是一些会稍微有一点费脑子的书。但你会神奇的发现啊，做完这个训练之后，你的大脑会很舒服，很神清气爽。尤其是如果你是用纸质书做这个练习，我发现它效果更明显，就是它会有一种大脑按摩的感觉。它完全不像刷完手机之后你会觉得脑子昏沉沉的，人可能也比较颓丧。 而且同理，不光是阅读，你有意识的给自己限定时间做一些略微有挑战的思维活动，做完了之后呢，你也会感觉到大脑就像接受了一场按摩一样啊。比如说我其实每一次给自己规定时长，搭建完一个讲书的框架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接受了一场大脑按摩一样的感觉，是会有快感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给自己设置这样的思维挑战，就像是我们之前在刻意练习还有游戏改变人生那两期里面说的，就是那种让你能够踮一踮脚能够够得到的难度，这种难度呢就能够很好的让你得到一种有快感的大脑健身。好，保护好大脑呢是第一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在 AI 时代，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我认为呢，产品专家李瑞和教育专家沈祖云给出了一些很有启发的答案。李瑞呢在书里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一个 AI 项目式学习的课堂上，一个11岁的女孩对她的团队说，我们别让 AI 显得太聪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我们每天忙着研究怎么让 AI 更强大，怎么用它来优化工作流程，我们默认这个技术的发展路径呢就是更快更高更强啊，但是呢这个孩子他说的是别让 AI 太聪明。那这个女孩和她的团队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开发一款面向老年人的陪伴智能体。哎，他们就发现当这个 AI 啊，它表现的对答如流，表现的非常完美的时候，这些爷爷奶奶们反而不太愿意继续说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啊，那机器什么都懂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也就是说，老人在讲述的时候获得的那种被需要感和尊严感，它在一点一点被抽走。于是呢，孩子们就开始训练 AI 的性格，他们就会刻意的调慢 AI 的语速啊，加入一些比如带有地方口音的问候语，甚至呢还故意让 AI 在回答某些问题的时候，哎，思考停顿一下，然后呢用鼓励的语气说：“奶奶，您知道的真多，您能再给我讲讲吗？”也就是说呢，他们是让 AI 表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笨拙啊，笨笨的感觉，让这款陪伴智能体呢多了几分温度。那这些孩子们在做的事情呢，已经不是简单的向 AI 学习知识了，而是在用它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且是那种需要同理心才能解决的问题。李瑞就说，孩子们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因为一个关键的变化，经验的壁垒正在瓦解。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体力很重要的时代呢，体力的差异就几乎直接决定了一个人能做什么，对吧？但是呢，机器出现之后，这种差异就被大幅的弥补了，就你不用很强壮，甚至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一些童工的现象嘛，就是说成年人和孩子都可以通过操作机械去完成一些繁重的工作，这就是体力平权。那接下来是经验重要的时代，比如说一位资深律师的价值在哪儿呢？在于他处理过成百上千个复杂的案件，对吧？他对于法律条文还有人性有深刻的理解，那这些经验呢是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那年轻人要跨过这道门槛呢，他就需要漫长的学习还有试错。但是呢，在智能时代， AI 做的就是弥补智力和经验的差距。李瑞就把这种现象呢称为智力平权，或者说阅历平权。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孩子，只要你懂得怎么提问，怎么跟 AI 协作，就可以瞬间调用相当于几十年经验的专业知识。这就意味着，从有一个想法到做出一个像样的产品之间的这个执行障碍就被极大的消除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平权的意义尤其的大，因为孩子们他们好奇心很强，想象力很强，创造力很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新的点子。但是在过去，他们的那些创意啊点子往往就被卡在做不出来这一步，就成了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 AI 能够让他们有超级执行力，他们可以快速的把自己的想法去变成模型，去测试，去迭代，就是说他们不必要等到长大了才有资格创造价值了。那么如果孩子们已经具备了用 AI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的想一个问题了，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李瑞呢，把传统的学习方式称之为 以防万一的学习，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会用到什么知识，所以呢我们就得把各种知识都装进脑子里，以备不时之需嘛。那在过去这个信息和知识获取成本比较高的时代呢，这种模式是合理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呢在 AI 时代，这个前提假设就在动摇，因为如果 AI 它可以随时提供你所需要的知识了，那你单纯的知识储备的重要性就下降了。所以呢学习模式就正在转向及时学习。什么叫及时学习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预先掌握所有的知识，只需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学习和应用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那 AI 呢在这里就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既是私人的导师，也是超级助手，它可以随时的提供解释、示例和反馈。那这种转变就意味着学习的重心从学习为了应用转移到了在应用当中学习，我们就不需要让孩子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反反复复的做模拟题，而是要让他们在开放的环境当中解决真实的难题。因为我们想，既然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那肯定是直接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的孩子会更厉害，对吧？那么在及时学习的时代，孩子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李瑞认为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什么？首先要有强大的好奇心和洞察力。在一个信息爆炸、解决方案泛滥的时代呢，知道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那其次呢，要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因为真实世界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所以就要学会把不同领域的知识整合起来，有一点像芒格说的那个多元思维模型。再有呢，要有跟 AI 协作能力啊，这不只是指这个会写提示词，更是要评估 AI 的输出，就是说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能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有我自己批判性的思考。最后呢，技术越发达，人性的价值越凸显，这个在教育领域也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提出让 AI 别太聪明的那个女孩，她的同理心实践就是创造真正有价值产品的基石。此外呢，我觉得教育专家沈祖云老师他还补充了一个很重要能力，就是应对失败的能力啊。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十名初一的学生呢，成立了一家学生保洁公司，叫捷悦保洁。公司倒闭的那天呢，账上只剩下30元。孩子们把公司的公章啊、抹布啊和合同装进了一个透明的盒子，就像在给一段青春举行简短的告别仪式。在复盘反思的时候呢，有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没有制度和规则的自由最后会变成所有人的不自由。最后他们把这句话写进了下一家公司章程的第一条里。之所以讲这个例子呢，沈祖云就说这不是说要讲什么校园创业奇迹的那种鸡汤啊，而是下一代学校正在浮出水面的一个迹象。什么迹象？就是在答案变得随手可得的 AI 时代，允许可控范围内的失败比你去教他们标准答案式的正确会更贴近孩子成长的真实规律。我们尤其需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说在 AI 的加持下，孩子会将能够更加轻松地去完成各种学习任务，甚至能够给出完美的答卷，但是呢他们不擅长的是什么呢？是在真实世界里摔倒，承担后果，重新站起来。所以呢，沈祖云就认为当下的教育必须有意识地把犯错、复盘、重来这个闭环呢变成日常教学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让学生开公司，然后允许倒闭，然后再复盘重来一样。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关于自我的一次高保真的数据采集，它能够帮学生体验到那种摔跤的那种真实的痛感，这种痛感是很宝贵的，也能帮他们收获哎，我知道下次该怎么干了那种成长。好，那么现在学生普遍面临的写作业啊、考试啊等等这些日常的场景当中，有没有哪些非常具体的做法建议呢？哎，这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级教师何渊在这本书里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法。我们先从脑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学习这件事儿的核心原理啊。学习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考试脑科学里面也说过啊，是大脑的神经元之间不断的建立和强化连接的过程。 程。这个过程呢，它遵循一个简单但是很残酷的原则，就是用进废退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在森林里面开路，第一次走呢，需要用刀去劈开那些荆棘，很慢又费力。那走的次数多了呢，就会逐渐的走出一条清晰的小路。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不走，这些杂草呢，荆棘会长回来，路就慢慢消失了。那学习也是这样，你思考的过程呢，就是在大脑里面斩除荆棘和杂草，开路的过程。但是呢，如果你总是不走一些路，他们显然就会荒芜，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前面说过的认知卸载。有个研究发现，当人们完全依赖 AI 来写作的时候呢，大脑中负责思考、记忆和创造的区域呢，活跃度会显著的降低。类似这样的过程还有很多。那更麻烦的是呢，这种认知卸载它很容易变成习惯，一旦大脑发现有 AI 可以帮我想，它就会越来越懒于自己思考。那怎么办呢？不是禁止孩子使用 AI 啊，而是要引导孩子恰当的使用 AI。 什么叫恰当呢？就是在他们不同的年龄段去有意识的保护他们不同的大脑功能发育，因为大脑不同功能区成熟的时间不一样。那怎么分阶段去学呢？何渊也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法，我挑几个最实用的跟大家分享啊。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及时的反馈当中保护孩子的思考力，比如说可以通过苏格拉底提问法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当孩子对一道数学题感觉非常没有头绪啊，他可以使用 AI 求助，但是呢，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提示词，他要告诉 AI， 请你用苏格拉底提问法，一次只提一个问题来引导我。这样呢 ，AI 就不会直接给出一堆答案，而是他会依次的追问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这道题问的是什么？你已经知道了哪些信息？还缺少什么信息？等等，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引导，确保孩子自己始终在思考，而 AI 呢，只是做一个引导者，引导他逐步的发现答案。那再来说初中阶段，这是一个用 AI 搭建思维脚手架的好时机，比如说整理错题本，可以让孩子先自己分析这个错误的原因，再把错题和分析交给 AI， 让 AI 归纳这个错误类型，再给他推送一些同类型的题目，然后呢，孩子做完之后再由 AI 检查。那这样一来呢，孩子不仅知道自己错在哪，还能利用 AI 举一反三，真正的把知识点吃透。那高中阶段呢，核心是在高考的压力下继续发展高阶思维，比如说可以通过深度研究法训练他的批判性思维。怎么做呢？就是可以选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让 AI 提供三个不同的观点，然后孩子需要独立的分析呢每个观点的逻辑，寻找证据去支撑或者是反驳这个观点，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这个其实对写议论文非常有好处。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AI 提供的是信息和不同的视角，但是真正的分析取舍和立场的形成必须由孩子自己完成。那这里呢，何渊老师还回答了家长一些经常问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已经养成依赖 AI 的习惯了，怎么纠正呢？何渊就说呢，不要简单粗暴的没收 AI 工具，这会引发对抗。可以先和孩子坦诚的沟通一起分析。你看你用了这个 AI 工具之后呢，作业确实完成的很快了，但是考试成绩有没有提升呢？没有，那就可能说明我们使用它这个方法需要调整。那然后呢，你们再共同制定一个属于你们家的 AI 使用协议，把规则写下来，双方签字，再设置过渡期，循序渐进的调整。比如说第一周遇到难题必须先自己想五分钟再用 AI， 第二周呢延长到十分钟，第三周延长到十五分钟，就这样让大脑逐渐的恢复独立思考的习惯。第二呢，是怎么判断孩子是否在正确的使用 AI 呢？何渊说看三点就够了。第一是看过程，如果孩子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问 AI 而不是自己想一想，那这就是依赖。而正确的路径呢，应该是独立思考，遇到卡壳了，然后呢用 AI 获取提示，再继续思考，然后直到完成任务。第二点是看结果，如果说在事后孩子能够清楚地解释这道题我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AI 在哪个环节帮了我，怎么帮了我，说明呢是他自己在主导学习过程。如果孩子不能解释清楚，那就是他把学习彻底外包给 AI 了。 那第三点是看迁移。同一类型的题目做过一轮之后呢，下次遇到如果还需要问 AI， 就说明这个知识没有内化，而如果能够自己做出来，甚至可以举一反三，就说明是 AI 的介入促进而不是替代了他自己的学习。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家长自己不太懂 AI， 怎么引导孩子呢？何源老师说这一点其实不用太焦虑，因为它恰恰是家长的优势，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比如说可以挑个周末用 AI 一起完成一件小事儿，比如说你想学做一道菜，就请孩子教你怎么样用 AI 查菜谱、看步骤、问技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有意识的犯错，比如说呢，你直接照着 AI 给出的第一版菜谱做，结果发现味道很一般，那就可以和孩子继续讨论为什么光有一个完整答案还不够，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问才更有可能拿到真正有效的方案，我们问一个 AI 到底够不够，要不要让不同的 AI 进行交叉的检验等等。那当孩子扮演 AI 使用小专家的角色教你的时候呢，他不仅会更有成就感，也会更愿意思考什么叫真正的用好 AI， 而不是被他牵着走。所以呢，可以说 AI 确实是放大器，但是它放大的是孩子的思维能力还是依赖性，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引导。那么说完了中小学生，我们再把视角转向大学生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几年有一种论调很流行嘛，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叫文科已死。就很多人觉得 AI 时代文科生已经没有出路了。我们之前跟陆明老师对谈的时候呢，也聊到了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回听那一期啊，陆明老师的回答也很精彩。然后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副院长尹杰老师在书里也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2025年5月的时候，小红书的人文智能实验室呢，找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希望呢哲学学院的学生能和他们的算法团队合作，帮助大语言模型获得更人性化的表达。那三个月后呢，37名文科生交出了超乎想象的答卷。获得第三名的团队是让 AI 学会了对话式的旅游规划，第二名训练 AI 实现了跨圈层沟通，第一名呢则是让 AI 理解了网络幽默语言，成为懂得热梗的喜剧大师。那尹杰老师就说呢，这些文科生深度参与的 AI 项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精准识别并且补足了 AI 的短板，而这些短板恰恰对应着文科生的核心能力。举个例子就是 AI 它很擅长给大而全的回答嘛。比如说你问 AI 该怎么去关西旅游， AI 就会把景点啊、交通啊、注意事项啊一股脑全列出来了，看似很详细，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让一个人按照他说的这些去旅游，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并不是很实用，因为他的这种大而全可能并不贴合你的情况呀。但如果呢，你是向一位真人导游请教，他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会反问你，你打算去几天呢？你主要是想去购物，还是吃好吃的，还是只是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还是想比较紧凑的逛景点呢？你看，这就是人和 AI 的区别，人会先理解你的需求，再给建议。但如果你直接问 AI 呢，他只会把所有信息都扔给你。那么其中一个文科团队做的呢，就是教会 AI 这种像真人导游一样的能力。他们就梳理了用户在不同情景下的旅行需求作为训练语料。结果呢，比如当有人写下我现在有点厌烦生活，我想要去关西散散心，那 AI 就不再直接输出旅行攻略了，而是先回应情绪比如说听起来你最近压力挺大呀，那关西呢它确实是一个适合放松的地方，然后 AI 再去一步一步的了解这个人的更多的具体的需求。那所以呢，这种根据语境调整表达贴近用户需求的能力，它恰恰是很多文科生擅长的。所以呢，文科生可能会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合格的 AI 训练师，或者是借用尹杰老师的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妙，就是教 AI 做人。然后呢，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和一位创业者聊天，对方呢正在做一款 AI 产品，他希望能够让 AI 理解图像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识别图像中的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计算机或 AI 它能够识别出人脸、微笑、街道 等等，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图像承载的意义。比如说人类呢，看到一张女孩的微笑，会联想到她可能处于开心的情绪当中，推测背后可能是一个庆祝的时刻或者是温暖的故事。但是呢，机器处理的是信号，它就很难把握一个微笑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尹杰和这个创业者聊着聊着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工程问题，而恰恰是哲学一直在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跨越从信号到意义的这个断层，恰恰是哲学必须介入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今天提出这些问题的往往不是哲学家，而是工程师和创业者。因为对于哲学家来说呢，这些问题可能仍然只是理论的探讨，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是挡在产品落地前面的一堵墙。所以呢，尹杰老师就说，这让他更加的确信人文学科必须要更早的介入人工智能的塑造过程，在他的概念还没有成型，底层逻辑还没有固化的时候，就要参与到这个模型啊，定义问题、理解目标、设计路径的这个工作当中去。所以呢，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文科生呢是可以成为教 AI 做人的那一批人。好啦，那么预测之书的第二幕教育与成长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呢，我们会继续聊预测之书2026的其他集目，包括医疗与健康、创作与表达、生活与服务，还有产业与趋势。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你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小红书获取我们的一些讲书要点笔记，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